1912年1月1日， 孙中山先生发动的共和革命 推翻了268年的满清专制统治， 结束了自秦始皇之后2100年的君主帝制， 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孙中山颁定国号为中华民国，简称中国。 他申令把1912年1月1日这一天 作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 和世界上其他共和国一样，中华民国创立后经历过形形色色的复辟势力的反扑，革命与复辟的较量从未停息。下面让我们和辛浩年先生一起回顾一下中华民国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
1912年元月1日大中华民国创建， 1912年4月1号 在袁世凯向孙中山保证永不使专制政体复行于中国的前提下，孙中山先生将临时大总统的桂冠让给了袁世凯，这是中国自由尧舜相让的政治美谈以来三千年历史上的第二次政治权力的让位，和平让渡。 可是1915年12月12号 袁世凯复辟帝制，他要学拿破仑，他要建立中华帝国，可是他没有拿破仑的命运。 他的帝国只存在了83天， 也就是说共和的大中华民国只灭亡了83天， 袁世凯就是在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声讨声中被推翻了， 中华帝国的命运只有83天。 一年多以后，张勋复辟满清，把已经退位的满清逊帝溥仪捧上了王座多少天？捧上王座的逊帝溥仪宣布废除中华民国的国号，废除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可是满清复辟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11天，11天就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下失败了。 我们算一算，袁世凯灭亡中华民国是83天，张勋灭亡中华民国是11天。 此后，虽然北洋军阀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在所谓的共和的旗号下进行复辟混战，企图对中国进行专制一统，可是他们再不敢推翻中华民国的国号了，他们也再不敢推翻中华民国的国统了。他们要的是什么？ 他们要的是抢夺专制权力，企图在共和的法统之下复辟专制统治。他们没有成功，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遗志，北伐，打倒军阀，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统一了中国。 特别是1928年12月31号， 张学良宣布一纸悬挂起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之后， 中华民国在辛亥之后17年的历史混乱 结束的时候，终于开始走向了初步的统一。 1927到1937 被中外历史学家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的10年黄金时代，因为没有这10年黄金时代，没有后来抗战的成功和胜利。 1937到1945 今天大家都知道了，国民党抗战并不是 默写的谎言，是血写的事实。大陆人民反思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领导抗战已经整整20多个年头了。可惜的是， 1945年到1949年 打赢了日本，可是自己也打垮了的中华民国终于在大陆打了败仗，败退台湾， 建立了中华民国的台北政权，我们广袤的大陆国土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终于飘扬在前苏联的赤色的旗号之下，两个中国终于在平面上出现了，两个中国终于在台海两岸出现了，一个大一个小， 一个好一个坏，一个要向民族走，无论如何艰难都要走向共和去军政训政和宪政，最后走向还政于民，一个却要做打造出一个 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红色江山，将八千万人民的鲜血做了这座江山的垫底石。两个中国，那我们今天来算一算，从1912年到今天是95周年，95周年中华民国灭亡，彻底灭亡了，被抹掉了的时间有多少呢？83天加11天，94天。大中华民国的大陆地区被沦陷，被一直改了国号、国土和法统，是多少年呢？57年。10年前，当我来到海外，在旧金山站在一座宾馆的楼顶上，放眼他的唐人街，当我看到那几十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里面，我心里真是说不清的感情，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中华民国早就灭亡了。即便是现在中共的外交官一再的宣布中华民国早就灭亡了，可是在海外凡有华人处，就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呀、啊，他没有灭亡啊，他是中国的第一共和呀、啊，他没有命，他的命运跟英国、跟德国、跟法国、跟俄国相比起来，我命不差呀。他说明了什么？他说明了第一共和的魅力，第一共和居然仍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不论台湾，今天中华民国的台湾地区，他们怎么去折腾，我心里面有一个信念，第一共和如同英法德国一样，它的魅力将永存在中华民族的心头。我们把欧洲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共和国家和我们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僧文的大中华民国的历史进行简单比较之后，我们就发现中华民国的命运不是最惨的，中华民国的戏还远远没有唱完啊。因为有一个铁的规律，那就是上天只保佑共和，不保佑共产。
共和国一词在维基百科等词典中是这样定义的：共和国是指其国家代表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以共和制为其政治体制的国家。然而，共和国这个名称并不是民主国家的专利，一些专制独裁国家的国民中也都被冠以共和国，甚至是人民共和国，如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等，再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亲密友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人民共和国。然而，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的共和国，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名称，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性质和内容。那么，共和民主国家与共产专制国家究竟有哪些不同呢？在了解了中华民国的性质及其命运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命运，从中您将不难发现答案。
我们进行第二个比较，什么比较呢？我们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马列党族国家，即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性质和1949年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和性质进行一番对比。我们从这个对比里面，我们就能发现1949年这个国家究竟是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是不是中华民族传统国家概念的继承，是不是中华民族整体国家概念的传承。我们简单的说一说什么叫马列党族国家。我在一个大学讲演的时候，留学生问我，你这个概念从哪来的？我说没从哪里来，从我心里来的。很简单，朱元璋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今天的中国人民要干的一件什么事，那就驱除马列还我中华。 为什么？因为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呀，是马列祸害了我中华呀。因为孙中山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要想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在这个世界上，以色列可以亡国不亡族啊，为什么？他有一个共同的宗教。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可以成为一个宗教国家体系，伊斯兰教国家。那什么叫马列党族国家呢？那是因为1848年共产党宣言公布之后，开始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风行。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它产生的历史基础、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和它的历史机遇，我只想简单的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带来了这个世界上一个什么东西，带来了一个以近代科学所打扮的新的信仰，说的不好听就是新宗教，也像我们现在一些朋友们所讲的西方的一个洋邪教。好，我们搞学术的，我们不说骂人的话，我们只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产生了新信仰，新信仰在他所能达到的国家和地区成了一个跨国家和跨地区的信仰集团。这个信仰集团不仅仅不满足他只在信仰层面而已，他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集团，那就是要建党。因马列而有信仰，因马克思而产生的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因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信仰而建立一个共同的党，叫共产党。因有了这个党而要在各个国家发动共产革命，夺取政权，从而建立他们的共产主义国家。你们看，马列党族国家就这么形成的。而且革命在哪里？革命是专门跟那些已经革了命、推翻了专制、建立了共和的那些国家和地区的命。他的目的是要推翻共和，实行共产，也就是推翻民主，重归专制。所以马列党族国家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苏联前苏联成功了，所以列宁成了第二位教主。他很快就干了一件事，马上就在别的国家开始进行革命颠覆。他在匈牙利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他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他在中华民国的江西瑞金地区创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马列的连锁国家，马列的党族国家由此而出现。1945年二战之后，一个历史的机遇，共产主义国际思潮的兴起和泛滥，终于造成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在1949年添了一个大兄弟，那就是由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展而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刘少奇在1949年的7月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曾经告诉斯大林，我党已经决定一边倒，完全站在苏联的一边，认苏联为老大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有两句话，叫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乎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现了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思想上认一个外族敌国的思想为统治全体中国人民的思想，都征马列杀尽百家。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丰富的思想全部被镇压掉，一个外族的倒退的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人民的统治思想，动辄就信冤狱，动辄就信处决，谁要敢反对马克思，敢反对列宁，那么断头台就在等待着他。为此多少中华儿女，优秀的中华子孙惨死在马克思主义的摘刀之下。在政治上模仿苏联，完全把经过苏联苏化了的中世纪欧洲校正核心的统治移植到中国，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校正统一历史的这个国家里面，建立了一个现代校正合一的政权。什么叫校正合一？校正合一就是有思想罪，校正合一就是只许你像我这样想，不许你不像我这样想，你只要有其他的想法，或者企图用你的方式来解释我的思想，那都是在我镇压之力。在经济上，他完全违背了中国几千年来保护私有制的基本政策。孟子就说过治民之产，他多民之产，他让全中国大陆的人民的饭碗都攒在他的手里面， 他要搞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所谓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毛泽东时代搞成国空民穷，在邓小平推动所谓改革开放之后，这是两极分化，贫富相悬，革命的火种到处点燃。在文化上，他记住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要用一切传统观念决立的最高指示，否定中华民族的文化，拒绝接受西方进步的文化，用马列的文化制造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用共产党的文化来统治全中国人民，来取代民族的文化传承，来杜绝世界所有的好文化。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一个方面不表现了孙中山先生所讲的，要想消灭一个民族，必先消灭这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我请问大家，特别是大陆出来的朋友，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懂多少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懂多少世界上近代的进步和文明？我们满脑袋的是阶级斗争，我们满脑袋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满脑袋是欲天斗、欲地斗、欲人斗，其乐无穷。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似行未行、似走未走的小毛泽东啊！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王日旺老先生的名言。我们如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57年的历史和大中华民国的95年的历史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了什么？大中华民国是真的推翻专制、重建共和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马列党族国家之中的一个。中国共产党曾经一再地教导我们说，苏联的明天就是我们的今天，苏联已经永远没有明天了，那我们的明天是什么呢？马列党族国家已经崩溃了，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就要全部淡然无存了，那么明天已经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面前，那就是苏联、前苏联的必然下场。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比较以后，我们把马列党族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性质进行一对比，我们就发现他们的共同问题就是推翻共和、复辟专制，跟欧洲四大共和国和我们的大中华民国恰恰相反，他们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而马列党族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推翻共和、重建专制。明白了这个历史的大对比，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就这竟悬于何方。
统一与独立是台湾问题中最敏感的话题，也是一直以来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挑拨族群分裂的借口和手段。那么台湾问题仅仅是统独问题吗？究竟谁是台独的始作俑者呢？面对岛内日益纷乱的党派之争以及中共强大的统战攻势，台湾的前途究竟在何方？请您继续关注下期的《透视中国》节目。在下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2006年10月8日辛浩年先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康哥迪亚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的第二部分《台湾前途篇》。好，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